她，我表妹，一枚温柔的女汉子，常以哥们儿自称。
哥们儿今天又干掉两袋栗子。
2008年拉她入伙做我搭档，时至今日，听众对她最深的感受莫过于她那甜美的笑容。
他，我表哥，看上去还蛮正常的，可实际上却是啊。
别动，再动我真的开枪了。
这实际上看上去也不正常呀、这台本谁写的？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我们不传达高大上的情感蹉跎，也不传达社会复杂的舆论纠葛，我们只传达
最纯粹的快乐。
我们是韦飞兄妹，一档真实爆笑的网络电台娱乐脱口秀，每周一坚强更新，等你来听。欢迎在每周一准时收听 Hope Radio 快乐至上希望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韦飞兄妹。
回家的脚步渐渐近了，春节慢慢到来了，而回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车，是火车。火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火车票。火车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验证码。
你去那里验证码了吗？今年
请在白百合中找出网络单。答了一天题也没抢着。
就算你抢到了火车票，上了车也会遇到一些逗逼。
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要配合这个春运大潮的这个气息，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在火车上曾经遇到过哪些有趣的或者是难忘的故事，
或者是倒霉的事儿也行，
只要跟火车有关都可以哦。
即使不是春运，人也其实挺倒霉的。
对，其实平时坐火车就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儿。
其实相对于春运来说，人们都回家那个急切的行啊，平时反而更容易碰到一些逗逼们。
对，这些事呢，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欢迎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公众微信搜索希望电台参与节目互动，加入我们的听友后援会 QQ 群
18682015515，
二群是25280934，还有我们的蒲姐猴哥个人微信号 Happy 蒲姐 Happy 猴哥，进微信群抢红包。我们现在要自己先来爆料吗？
对，现在要爆一下，先想一下吧。我现在能想到的我还好，但我突然刚才在说这个节目话题互动的时候，我突然一看到这个互动哈，我就想到了我哥，一个大写，
我呀，
一个大写的逗逼，谁跟你一个扯上谁倒霉。我记得那年吧，就是今年吧，也是2015年了，不算今年了，因为就要过年了呢，过年了嘛，过年了呢。今年就是9月份到8月底那会儿吧，传说中的烟台，这趟上海。然后当时其实因为我当时也要走，我说哥，我已经买不到车票，我哥我买到了呢，就觉得我哥就是很洋气，人家要走了呢，而且人家很幸运的答对了题，抢到了车票。当时觉得哦，各种羡慕呀。后头等他到的那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以后，我就再也不羡慕他了。来说一下吧，哥，你那个车是从太原到上海的，我记得是个直达列车。
对，当时其实那会儿买的时候算晚了。
就那个票其实我也只比我哥晚一个礼拜走，但我就已经买不到票了。
那会儿是正值我买的时候，那会儿是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那会儿要放3天的国假。
哦，人比较多，
所以人们都要趁着那个时候出去去玩旅游。
那你怎么能抢到票的呢？
我提前买，但是我买到的那个票是硬座，我当时想买卧铺，没有买上，抢不到了，那会儿已经，我说没办法，只能坐那个硬座了，飞机票太贵。
其实当时我看了一圈啊，就从太原到上海的车，那个是最快的一趟。
对，
无论是就是它其实只需要10几个小时，其他
20多个小时吧，
没有十
十九
十九个小时，18个小时，反正没有超过20小时，其他车就24个小时。你庆幸吧，我就比你晚一个礼拜，只有5座票了，硬座都没有，所有的票都卖光了。
可以去那买个小马扎，然后坐在那儿，或者就席地而坐，买张报纸就可以了。
对，而且那个车我如果没记错是大概
晚上6点钟，6点半
了，到了那儿多长时几点了？第二天？
第二天的9点多吧，
就是
早上9点多，
加起来就是10几个小时的样子，
18、19个小时的样子。我其实因为那会儿从太原到苏州上学，就坐那趟车。
是啊，
对，它不在苏州停，但我可以直接到了上海买一张往返的这个动车，
哦，
因为挺方便的，又快，因为不用坐那么长时间嘛。 然后经常会坐这趟车，从来没有坐过硬座。他们说，哎，这一次真的是没办法了，只能坐了。飞机票因为太贵，然后也抢不上。
又终于回到了上上期话题，穷。
一个人去做这个硬座，
对啊，我觉得一个人做硬座是特别寡的一件事情。无论我觉得，无论是软卧、硬卧哈，一个人做就很寡。但硬座一个人坐更寡
了，所以说我在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我就下了很多的视频电影什么之类的，坐在火车上去看，然后看到晚上之后就发现这个世界开始变了。一些有的没的门就出来了，旁边就冒出来个小孩，熊孩子就开始吵闹，换尿布啊，就一晚上各种吵。
可是问题是，对啊，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一个大人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都很难，一个孩子还是一个换尿布的孩子，应该很小了。
我当时拿的行李挺少的，就一个双肩背包，然后我就抱在前面。
我哥的人生只有那一个双肩包。
短途的旅行，然后我就背个书包，为了方便，能看得住吗？因为其实硬座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不太放心，一般丢东西会在硬座上面丢的。
但我一般就是出门的话，我肯因为女生麻烦嘛，我会拉一个行李箱，然后随身再带一个小包，行李箱就都是衣服。
但是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你要一个人去做这个的话，你行李箱你还得自己扛上
去
自己拿下来，不是很方便？
对，所以我从来不一个人去，不像某些人。
因为当时是说好了，上海那边就是有人在接我，我只需过去，所以这段路程怎么打发是要看我自己。我心里想的挺好的，说啊，那就一个人背，然后抱了一个那个睡想一觉就行，
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想
没想到一晚上
做一晚上逗逼。
一晚上前前后后我不知道怎么睡的，然后扭来扭去。
尤其一个人特别难，比如说因为他一般那种坐火车是没有一个单人座的，他是会可能
三个人一起坐，
三个人一起坐或者两个人一起坐，有那种两个人一起坐的。但你如果是比如说两个人的话，咱俩都认识，或者前半夜你个前个前，
对对对，
后半夜我个前个前。但如果是你一个单人坐一个位置，你就因为旁边毕竟是陌生人，你就不好意思。但有些人也挺好意思的，
因为你到了睡梦中就完全不知道那些事儿，就互相挤啊挤啊挤啊，我都不知道我最后怎么起来，就感觉腰特别疼。
你是坐的是离窗户近的还是过道？
我在坐的过道上面。
哦，那个更累，真的是超累，超累的那个东西。
然后第二天起来之后，就感觉那个世界发生变化，横七竖八的。原来那个过道是没有人的，你旁边依偎的全是人，知道吗？就躺的到处都是人。
然后早上一抬头，一个头这个，你们一扭头就有一个脚。
第二天起来，我就真的是浑浑噩。我到了上海，一定要找个宾馆睡上一觉，
你知道吗？我哥去了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的目标就是找个点儿房，中点儿房睡一觉。你在太原不能睡吗？
因为实在太困了，那天晚上就没怎么睡，可以说是。
然后还睡过了是吗？
睡过，然后最后人家说，哎，你超出了，然后得补15块钱，又补了15块钱，
白团了。
然后下午感觉还是没有睡醒，然后
又开了个中点儿房，
没睡，不然一天都睡过去了。
先听听听友们的吧，我觉得听友的人生也是很丰富的。
那我们来先听听听友的，来看看我们这位听友，他叫程 CC， 跟我们说，他跟我们说这个在意大利坐小火车只有两节车厢，同行的一个同学呢昂首阔步的走到车厢最前面的门，那猛地一拉，拉开了门是火车头，司机非常惊恐的扭头看着他，全车乘客也惊恐的望着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对意大利人惊恐的表情。
人家是不是以为是那种恐怖分子接火车？
其实咱俩之前有一次去旅游去河北，你记不记得当时要坐的时候是踩那个楼梯上，
疼，
真的好疼，他那个
关心的疼，
他是尖锐的两个，就是那种跟刀锋般那种感觉一样。
你知不知道就是在湘西那块有一种那种上刀山的那种，就是那样。
当时我没第一个上去的，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我是第一个上去的，然后我上去的时候我说哥超疼，我哥说这都是给人踩
上啊，赶紧哪有那么疼了。
然后紧接着我就忍着上去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承受能力不够强。然后在我哥上的时候，就传整个车厢响彻了一种震耳欲聋的尖叫声，就是我哥发出来的。你无法想象一个男人的声音可以那么尖锐。
真的好疼哎！
就是那种
这种不人性化的设计，怎么能在那种火车上出现呢？
也有可能，原来人家别人都不疼，听说韦飞兄妹要来，直接换上刀的。
当时那个我们参加是报了一个团嘛，旅游团。然后人家的导游跟我们说，我们当时三个人去的，应该按说应该三张床，
对，而且我们给的是三张，我们交的也是三张床的钱，
对，人家说我们不好意思，这没有了，只有两张床，能不能咱们挤一挤，然后退一下火车票？哦，
对，他会给我们
将就一下。
但是是大家知道，其实火车上那个卧铺其实它是很窄的一个东西。就是睡两个人真的是很艰难。
那位导游，如果你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你看我们现在身材能挤两个人吗？然后我和我妹就试着去挤着挤，然后我妹躺着，哥这咋睡呀、啊、我是在那叫妈呀，别挤了，再挤就掉下去了。
因为你知道什么吗？那会儿还算咱俩年纪还没有现在这么丰满的时候，真的是挤，而且那因为我们是夏天嘛，就觉得自己快要呼吸不上了。
我们就说，要不咱们就是一个人上半夜
坐着，
另外一个人睡，或者下半月咱们来回倒替一下。
现在想想，钱也给了，这受的哪门子洋罪？
最可气的是旁边那一家子，人家都是七八点钟就吃完饭了，人家是大半夜两三点钟才起来吃饭。
没有，他人家正常人是七八点吃饭，十点十一点睡觉，他们是翻了，他们是七八点就上床开始打呼噜，到十二点起来吃泡面呀，我真的。
然后我就听见他的啃鸡啊什么的，吃牛肉呀、啊、
那种声音，咯吱咯吱嘬的那种声音。其实后半夜是我和我妈睡的，最后因为那次还有我妈嘛。我和我妈后半夜睡的，你在另一个地方睡的，然后因为你知道吧，我妈比你还要胖。
我就特别诧异你们那一晚上怎么睡着的。
然后其实到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整十二点的时候，整整十二点的时候，正好路过的是石家庄站，我妈不是祖籍河北吗，我妈说走下去跟我，反正我俩也睡不着，我妈拉着我走，我们下去看看我们的故乡，哥们儿刚睡着了。我妈死拉硬拽把我拽过去，但其实你知道河北的夏天其实比咱们太原还要热。我下去以后，我妈说妈呀妈呀，就跟点着了一样，我妈又冲回了火车上。
白折腾了
半天，真的是。
好，说完这些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听友叫做陈 Jim， 他跟我们说97年去北京坐的这个绿皮车。哦，我们那次去河北也是绿皮车，
也是绿皮车。
对，所以他那个设计不是很好，刀锋般的楼梯。
刀锋般的楼梯，傻
了。你要把刀子放在中间踩上去。
咱们是睡的二层嘛，睡的三层的人估计爬到二层，
脚流的血。
就是说二层足。
他去北京啊，97年坐的绿皮车，因为洪水一路走走停停，在河北境内某一小站停了很久，旁边停着一辆快车，两车呢司机开始就隔空聊天 N9 后快车开了，快车上的人对我们喊，你们的车头把我们拉走了，我们先走了，一看我们的车果然没头了，气坏我们了。
真的把头都卸了。哎，这个很倒霉，而且就如果前两年坐那种车的话，确实现在其实速度都还好了，前两年就是慢车慢死，快车就而且经常慢车会给人家快车让道，
对对对，
就是你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人家明明就比你快，你还得给人家让道，想想现在也是心酸。哎，说起坐去北京了，我也说一个我去北京的事儿。
什么？有什么事儿？
就是当时也是去北京嘛，但那会儿上大学，钱不是很多，然后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硬座。
呀，你也有坐过硬座？
对，他那个车是大概晚上9点钟、10点钟左右在太原发车，那个车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会上来。就是我不是告诉你说，就见到了好多扛尿素袋子的朋友们，而且可能是因为它停靠的站太多了，经常，而且你像以为你那种直达列车，你反而你晚上可能难受的只是旁边人的声音，而我们的问题是，他晚上就尤其凌晨一 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你最困的时候，他在不断的上人，你可能旁边人走了又换，换了又走，搬东西闹啥，你就不可能不醒的。上来一堆人说啊，你抢了我的座了什么什么的，而且你半夜去上厕所，就跟那战场一样，一堆死尸躺在那儿都沾沾。你晚上有时候去上厕所还容易踩到别人的手。还有人，有人在厕所睡的。厕所大家知道，就是不管你是坐的什么，除非你坐飞机啊，它那个厕所里面它真的只有一个坑，那还不如在地上躺着，你在坑里躺着，而且一股浓郁的香气。
那一次我去从苏州到南京嘛，我是站在那个厕所门口站了2个小时，真的买不上票那会儿。
原来我人生，虽然我人生坐过硬座，但我还没有坐过无票的车。
真的站的，我也体验过了，而且还是在厕所门口，那个味道。说到这个厕所，这位朋友
我还没说完，我在北京了，你人家这么讨厌，讨厌你让人家说
了这么长时间。
然后就是来来回回，而且。好多就是那种孩子的哭闹声呀，或者好多就是你知道吧，半夜还有人打电话，就是好晕，哎呦，我的好晕。祝你好运。就我背后的那个大哥，他的铃声就是这样的，而且感觉就是他还是做生意人，那个电话就不停。
哎，忽然想起来那一期我们说聊一聊好运，为什么你要唱什么小幸运了，就这个好运来多适合了。
我想清新一点，我后面大哥口味太浓重，就是一天就不停的在接各种电话，就感觉人家很忙的样子。我心里的内心的想法是，尼玛你都这么有钱，你做啥硬座。我听了一天的好运来。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我晚上就睡懵了，就是也是，然后被我们的同学拍了无数张的，就是那种懵逼照。
哎，这位朋友是谁呢？欢迎给我提供一下哦，晚上发到这个希望电台的微博上面，我私信一下就可以喽。
然后他就把各种就是那种，他反正也睡不着嘛，他把这种各种神奇的东西塞到我的嘴里拍的那种照，什么瓶盖了，就喝饮料的瓶盖了。
那你就都没有发现吗？
没有呀，
没感觉。
没有，我真的没有感觉。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火车上厕所啊这个事情，现在这位朋友叫做超。
超，
对，就他给我们在微博上留言，他跟我们说，有一年寒假回家，火车上呢等这个厕所，等了十几分钟，出来一个男乘务员，然后又出来一个女乘务员，你懂得，
信息内涵十分强大，而且只有十几分钟，哎，这也太短了，
众目睽睽之下就被人这样发现了。
对，我记得乘务员他们不是有个房间，哦，对，那个房间有个玻璃。来自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叫做徐大力的朋友，就是在大力，
在大力，
徐大力的朋友啊，说大一的暑假呢，也是坐火车回家，同样跟我和烟台的命运是一样的，硬座，零座一二货。一上车就跟对面的女孩各种搭讪呀，各种吹牛呀，但最后坐过站了。对，你有没有就是在火车上经常会看到，就是有一些男生就很大声的在炫耀他有多牛逼，怎么样怎么样？但我就想，你这么牛逼，为什么还要坐硬座呢？别告诉我你买不到票，后面软卧可以调的，你为什么不去调呢？
答不对题。接着看我们听友发来的信息，叫做书萧人6688，他跟我们说，大三呢和一帮朋友出去旅游，其中一女的书包和我的完全一模一样，我特意将我自己的包放在架子上的最边上，结果还是拿错了，回到酒店打开，入眼的就是一女人的内衣，淡蓝色，很 sexy。 这样想会不会她去试穿了一下。还有这位听友叫做让你发光，他说是研二的时候春运回家过年，坐票硬卧买不上，邻座是一姑娘，火车运行的一天一夜，姑娘睡着后头一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没动，尽管非常的酸痛， 还从包里拿了件衣服替他披上。第二日我醒来，身边已经无人，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秀丽的字体：谢谢，祝旅途平安。
多么暖心的一件事情。
最后他们俩到一起了吗？
显然没有。但这件事情很暖心。为什么人家碰到的就是这种很暖心事情，我碰见的就是好运来大叔。
为什么我碰见的都是点那些熊孩子。
听完这些，其实咱俩也不算最悲惨，最悲惨的是我台的毛岛同学。
对，这时候就不得不提的我台的毛岛同学真的是历经坎坷，
不仅没有这么暖心的故事，连好运来大叔都没碰见。
我觉得可以到达一个顶峰。
对，他碰到的是臭脚大汉。
来，我们马上接通一下我们可爱的毛导，让他给我们讲一讲他与臭脚大汉的奇缘故事。
他与臭脚大汉那段不得不说的爱情故事，臭的都臭出感情了。拉黑了哥，他不接你电话，挂了。
Hello， 毛导。
哎，
啊，我们正在录制韦飞兄妹的全新节目《火车上的奇葩遇记》。
哦，这样子。
你听到这个节目的一个名字主题以后，有没有想到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嗯，就并没有，我刚从台湾那边回来。
你臭脚大汉一起又去台湾了吗？
我这次都会
记
的。
听说这你上次和臭脚大汉都臭出感情来了。
哎呀，对，真是没有语言了，就觉得这辈子再也不要坐硬座了。
那可以叙述一下当时是从哪儿到哪儿的硬座火车吗？
就从青岛到太原，就是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而就觉得并没有就想象中那么开心。
臭脚大汉是坐在你的对面吗？
周围全都是
，
不意外。
原来不止一个。
对，他们还脱鞋。真的不懂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这以后我就建议一下那有关部门，就建议一下那个在火车上不准脱鞋。
尤其脚臭的。
对面那位朋友，他就把脚搭在了我的衣服上，然后我就，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处女座。这件事情了，我觉得非常恐怖啊！我挂电话了。
有没有觉得毛姐这是一条有味道的采访？
就是我现在也就闭着眼睛还能闻到那个味道。
记忆深刻，成为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哎，他在你旁边，
不要再说了。
他在你旁边坐了多久？
就坐了从头到尾。我不明白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这样笑，不过是十多二十个小时而已。一下就是对人家身体上是一种折磨，精神上也是一种考验。
回来毛姐就跟我说，呲呲，我洗了四次澡呢。我说你为啥要洗四次澡呢？她说我因为遇到了臭脚大汉。
不是
遇到一个，如果遇到一个的话，我可能就洗一两次觉得够了。虽然那件衣服我就已经觉得已经就现在带着一种嫌弃，尽管已经把它洗干净了。
毛导，我想知道你现在还有那个嗅觉吗？
不要再说了，我现在满满鼻子里都是那个味道。这样在想了。祝大家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所以说你身边的臭脚大汉都是一个味道吗？听说臭脚大汉的味道是不同款不同口味的。
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里带着浓浓的歧视。
不是歧视，
是同情。白色袜子和你身
上的味道。你再这样说，我就把我那个裙子送给你。
不用了，毛姐，对于你这次的那种坎坷的经历，我们深表同情。但谢谢你为我们提供了这么浓郁的素材。
就是你也知道，我每年就要来回，还要做那个硬卧嘛，就是从学校放假回来，其实那个也是很悲伤的事情。
当你就是那六个人不是一间嘛，当你一个人在那儿的时候，五个人都打呼噜，你也就是醉了。再给你们笑一下。
不是魔导，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老碰这些事儿吗？
我没有老碰啊，我一年也就碰个两次。
一年
坐四次火车，
这命中率也真高了，
50%的命中率。
不是六个人难免总有一个要打呼噜的吗？
就五个人，
但是五个人一起打也是醉。
五个人一起打而已，就每年遇到我这么一两次吧。
不是，我刚才还跟我哥说了，你这20多年的人生经验比好多人活60、70的人生经验还要丰富。
你跟你哥你没事说这个干啥？你再说下次我带你一起坐火车。
没有，以后可以让毛导出趟节目，就是预告毛导每次出去的出门的一些车次呀，或者一些地方，让大家各位听友尽量避开。
我的人生阅历都不丰富，
是不丰富，
只能说明你的人生过得不完美。
好的，
好吧，那你继续完美的生活下去。
好的，祝福你。
好的，没有问题。我要挂了，拜拜。
拜拜。
毛导刚才说那条有味道的旅途之行之后，我又想起来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因为大学那会儿真的很穷，而且那会儿坐大巴其实还挺贵的。当时我们去晋城有个皇城相府，应该山西人都知道，我们是坐的火车去的。然后其实因为它都属于山西省境内嘛，其实时间没有很长，就是3-4个小时左右那种时间。然后我斜对面有一个叔叔，他就刚开始他们一帮人，他们好像是一块儿的，刚开始是打牌，后头大家就陆陆续续睡了。但我就觉得我的时间比较短嘛，也是白天，我就没睡觉。我就看到他在所有人都睡以后，默默地脱了鞋，然后默默地脱了袜子，然后在那甩袜子。然后你知道吗，他不是脱了袜子变成光脚，然后就这样来回拍他脚上的那个抠指缝里的那些沙子。但身边的人都睡，因为他那辆车那会儿大概就是1-2点那会儿上去，就是大家是午休的时间，他一直在那一边抠脚趾缝里的泥，一边甩他的袜子，又用拿他的袜子擦他的皮鞋。
你
那边
没想到这一切都被一个网络电台的女主播看到了，今天在节目中曝光。
然后其实他以为身边人都睡了，等他一气呵成做完这一切，对，他半中间还拿那个鞋往嘴上喷了一下。他一气呵成做完这一些，就是终于把袜子穿上，觉得在大家都没有发现的时候，默默飘到了我旁边，我惊恐的眼神，然后他就对着我尴尬的笑了笑。对，这就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除了这种比较搞笑的啊，还有一种其实挺温暖的。这位朋友说了，他叫 Venus
女神。
他说
Venus 神经病。
朋友是一个吉他手，坐火车偶遇一家三口，小孩子是盲人。聊天途中，这位朋友呢就知道了小孩子特别喜欢轻音乐，他拿出了他自己的吉他，当场给小孩子弹了一首《小星星》，就这么样首歌，还让孩子自己摸了一把吉他。隔壁的一个妹子听到了吉他声呢，也跑过来，顺便拿出了他的中提琴。那一天那一节，整个车厢响彻了美妙的音符。
火车它是一个在很小的密闭空间里头把人们封锁那个地方，而且又没有太多的事情去干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动自己的脑筋，干出一些平时连自己都匪夷所思的事情。
对，在微博上也会爆出一些各种奇葩的照片，我们后续给发给大家看看。
哦，对，想起来我见过那种发那种，就是瞌睡的平台脑袋老晃，拿那个就是你后面
绑的，
对，他那个其实咱们硬座上面有那个靠的，让人脑袋靠的那个东西，防脏的蹦出着自己的正常脸，
或者拿旁边的窗帘挂着自己，以免睡得歪了什么之类的，
真拼呀。
还有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什么拿的香蕉吧，没吃，他睡着了，放着某些部位让人产生邪恶。 过年回家都会遇到这样的奇葩，如果大家遇到的话可以拍下来发到我们希望电台的官方微博微信，与我们群里面的一些听友一起来分享。
是总体来说过年了，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旅程，回家的路上
不要遇到什么臭脚大汉啊，
好运来大哥
还有什么熊孩子呀之类的，半夜吃饭的呀这种的，
对，
五个打呼噜的呀这种的，
就你一个人就是要众人皆睡我独醒
我觉得他那个应该是个天团
iPhone 5。
希望大家的旅程能够愉快顺顺利利的回家，
对，最重要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其实旅途中偶尔碰到这些事情也是给干燥和乏味的旅途增添了一抹亮色
对，我们的人生又丰富精彩的许多了呢。
对，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希望电台的所有节目内容了。
对，千万大家别忘记关注我们的希望电台的官方微信，输入本期节目更新的日期就可以听到本期精彩的花絮哦。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了，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QQ 群18682015515，还有我们的 QQ 群25280937 4参与节目互动，搜索希望电台官方微博微信了解节目最新动态，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